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纵横天下》。就在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出访加拿大，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为中加友谊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国家有着世界面积第二大的领土，但在国际舞台上却又显得若隐若现。那对于它的国内政治，你有了解多少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魁北克独立问题。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地位举足轻重，位于东部的魁北克是加拿大第一大省，也是唯一以法语为指定官方语言的省份。魁北克要求独立的呼声并非一时之间爆发出来的，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政治渊源。早在1608年，法国人就在此建立了第一块永久殖民地，此后100多年间，法国殖民大军不断前往魁北克。法国依靠这些移民，以魁北克为中心控制了整个加拿大。1756年至1763年，英法打了10年的战争。法国战败后，被迫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但法国人不甘心丧失对魁北克的控制，利用与魁北克密切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不断扩大影响。魁北克省虽然是加拿大的组成部分，但在历史、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与其他地区迥异。魁北克的法语居民约占59%，英语居民约占9%，另外32%的居民则通晓英法双语。由于文化历史不同及历史的心结，法裔与英裔一直存在矛盾，尤其是魁北克法裔人一直无法接受具有浓重殖民地色彩，而且是照搬英国宪法的加拿大宪法。因此，魁北克长期试图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魁北克发生了宁静革命，魁北克民族意识开始抬头。许多人认为加拿大的宪法是1876年由英国国会制定的，既没有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也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感情，而且占加拿大当时人口1/3的魁北克的利益完全被排除在外，毫无政治主权。因此，成立于1968年的魁北克党公开提出独立问题，其政纲明确规定获得政治主权。魁北克党1970年相继绑架了英国贸易代表及魁北克劳工部部长，胁迫政府允许魁北克独立。最终，在加拿大政府的镇压下，暴力活动才逐渐平息，但国家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魁北克党于1976年获得了省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变成了魁北克的执政党。魁北克党成为魁北克省的执政党之后，进一步谋求政治独立。1979年10月，正式提出要在魁北克和加拿大联邦之间建立新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即魁北克在政治上独立，但在经济上与加拿大结合，包括货币、利率、贸易等结合方案。1980年，魁北克就这个方案进行了第一次公民投票，赞成票占 40.44%， 反对票占 59.56%。 就这样，魁北克的第一次独立公投以失败告终了。但魁北克对没有考虑到魁北克人的利益和感情的加拿大宪法仍然耿耿于怀。1995年，魁北克举行了第二次独立公投，结果两派势均力敌，赞成者占 49.42%， 反对者占 50.55%， 联邦主义者仅以微弱优势获胜。加拿大暂时避免了分裂，但分裂主义者发誓要继续为独立而斗争。时至今日，魁北克也再没有举行过第三次独立公投。那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大家谁也都不知道。那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到底还有多大呢？首先，我们来从宪法方面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第二次独立公投，联邦主义者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的，所以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就非常的方嘛，所以他们就开始修宪。那么，在1998年，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判定一个省无权单方面脱离加拿大联邦。无论联邦宪法还是国际法都不允许魁北克单方面脱离，所以说如果想通过公投这一政治手段来取得魁北克的独立的话， 从宪法方面讲，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再从经济方面看一看，魁北克省可以说是加拿大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也于1976年成功举办了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这也体现了它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但是近些年来，魁北克的经济发展始终非常的缓慢，而且缺乏后续的动力，还在联邦还有加拿大的其他省欠了一屁股的债。所以说如果魁北克要独立的话，那联邦政府还有加拿大的其他省肯定都得先要把钱要回来，这对于现在的魁北克省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吃不消的。从政治方面看的话，一向强烈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已经不到三分之一了，而反对独立的魁北克自由党当选超过半数的席位。所以总体上来说，现如今的魁北克人大多数都是反对独立的，而且绝大多数强烈要求魁北克独立的大多都是一些中老年人，而且是一些只会说法语不会说英语的中老年人。而对于如今英语法语双语精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魁北克独立这件事情并不是非常的看好。也就是因此，加拿大政府对于魁北克独立有一个应对措施，就是不停地拖，一直拖到这些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主体的时候，那基本上独立就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问题和苏格兰地区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他们的原因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苏格兰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嘛，加泰罗尼亚地区寻求独立除了经济原因之外，更多的是掺杂着一种民族的感情在里面。而魁北克想要独立，说白了就是因为在魁北克大家都说法语，而加拿大的别的地区呢大家都说英语。那这一问题就要比别的地区的独立问题要简单多了，所以加拿大政府也想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魁北克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加拿大社会的民主生活，催生了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以及联邦多元文化政策。在加拿大你会看到所有的政府网站上面都会有英法双语，而在政府工作的人员也必须精通这两门语言。也正是因为魁北克的原因，使如今的加拿大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也是我最喜欢加拿大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而分裂，但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民族得不到自己所应有的权利。所以魁北克究竟是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脱离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还是不要妄加评论，让魁北克的人民们来自己做他们自己的决定。这期的纵横天下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的收听，期待我们下期的节目吧。